这个准备讲台的信息让我自己受益最多，也学习怎么样用进食祷告来准备讲章，也更感谢我每一次在讲台上面侍奉的时候，我可以跟我的家人一起来侍奉，因为他们为我的讲台祷告。我知道我的太太她一直用祷告来支持我，我也了解自己哪里配得在这里传扬神的信息。贾华他常常笑话我是小才大用，其实对我自己而言，套一句我自己的本行环境保护的术语，我是废物在利用。今年我们2005年的主题活出基督，为基督活啊，我想这个主题非常的切身，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我们第一个月是认识基督为主，尊基督为主，我们今天就绕着这个主题，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在家庭、在工作、在服事上面怎么样子来为基督而活。我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要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凡事都是从你而来的。主，我们真是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上，你的灵就在中间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你就跟我们同在。求主的也在这个时候跟师母、跟妈咪牧师同在。主，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为主传扬信息的时候，主，你就赐给他属灵的力量，也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叫我们所讲的让听的讲的一起蒙造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身上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单单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而且也要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要活出基督，为基督活，我们要认识基督是我们的主，尊基督为主。那他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只要耶稣做他的救主，不要耶稣做他的主，我拒绝把承认主有他的主权，也拒绝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结果我们还是像旧人一样，信是信了主了，我们是得救了，可是我们老我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受到对付，我们没有办法来长进。那我们现在来先看一看今天的圣经章节，在彼得前书，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卷书里，彼得后书，对不起，彼得后书，彼得后书这一卷书信，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说，要我们常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长进，我们要活出基督，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看彼得后书，我们看它有四处的地方讲到主耶稣、主救主耶稣基督，讲到四次，把救主跟主连在一起。第一处的圣经章节在第一章第十一节，那你这样讲，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这里我们提到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称到这个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要我们在生活里面要能够尊主为大，不只是把他当作我们的救主，也是要来追求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所以呢，在我们追求这个过为主而活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要追求长进的生活，也就在 第五节那里他说到，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哇，不得了，我们不只要爱弟兄姐妹，而且要爱众人。这里一直加上加上再加上，大家数一数有几个加上，七个加上。哇，真是完全的数字哈。我们看到说这个加上这个原文呢，有一个背景在那里。在当时呢，假如有一个人他要庆祝一件很重要事情的时候呢，他会举行一个音乐的演奏会，先是一个乐手在台上演奏这个序曲，然后再第二个乐手加入，再过一段时间第三个乐手加入，一直加入加入加入，然后那个奏出来的音乐呢，就像非常美的那个交响乐团一样，一个一个的加上去。我们也同时看到这个人呢，他能够有能力来出钱来供应这个乐队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加上呢有供应的意思，同时呢要让我们有一个丰富追求的心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加上加上一直要加上去，让我们有丰富的人生的经历，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可以进到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一直加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永远的来享受这个丰富，这是何等的福分。那也像那个第十节他前一节那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加入以后呢，我们在主救主耶稣里面，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不单单站立得稳，好像那里说的就永不失脚，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到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里面。好，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也提到，说是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假如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当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脱离世界上的污秽。第三次呢，他彼得提到主救主耶稣是在三章二节那里，那你讲到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里跟着他就说是主再来是一个何等的盼望，因为我们接受了主，他有主权的话，我们就会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是何等的有盼望。最后一处是重要的经节，三章十八节那里最后呢，他来一个总结，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哇，讲完这个主题完了以后呢，彼得叫我们说是荣耀归给神，神的荣耀常常是借着那些基督徒愿意接受基督主权的弟兄姐妹可以得到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长进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有神的荣耀在那里。那当彼得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彼得在鼓励弟兄姐妹要认识基督为主，要尊基督为主，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回想到当初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充满他们，彼得在圣灵充满的之下呢，他宣讲了神的道，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那里。好，我今天就请弟兄姐妹，假如说你们旁边有慕道朋友，请你们帮他们翻圣经哈，因为今天有不少的圣经章节。他在那里宣告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为主为基督了，神已经拣选了耶稣，设立他为基督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被圣灵充满要宣告的重点是什么呢？神已经设立耶稣为主基督。很明显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提到主耶稣基督三个都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有完全的主权，主有那个不只是我们是我们的救主，而且呢我们知道耶稣他本来的意思就是救主，然后基督呢 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受膏子，他不只是受膏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美的祭司，他也是君王，像刚刚我们那首诗歌唱的一样，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万主之主。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所有的都指向主耶稣基督。那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有人去数过哈，就是说是救主耶稣用了25次，主耶稣呢用了大概500次，就是说1:20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救主耶稣只是让我们开始而已，要引往我们到主耶稣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为基督活是我们一辈子的问题，一辈子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要把我们从那个我们被罪的奴隶的捆绑里面拯救出来，好像当年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当了430年的奴隶，神把他们带出来，不只是带出来而已，神要给他们一个迦南牛奶与蜜之地，就神不只要给我们生命，我们得救而已，而且要给我们丰富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过这个更丰富的生命？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常常是过着一个乞丐的生活。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来看一看，像我们读经，我们想起来才翻翻这个圣经，有的时候呢翻开了又提不起劲，可是呢我们看报纸看杂志呢可以通宵啊。那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呢有气无力的啊，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好像家里办丧事一样，祷告呢变成形式，假如好的话三顿饭或者睡觉以前能够记得祷告已经不错了，祷告成为那最后唯一没有办法的办法，好像是没有办法了我们才来找神。那当我们稍微受到一点苦难的时候，有挫折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唉声叹气。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呢？好像我们要活出基督，为主而活，容易吗？好像看起来很不容易，可是讲起来也是很容易，因为神他就应许我们。好，那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要来先看一看，到底来思想一下，在我们还没有谈到说是我们为主而活，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是还是在那里操纵那个方向盘呢？那种人呢？还是说我们愿意把方向盘交给神？所以在服事、在家庭、在职业上面，我们都有很多，我们在服事上面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在职业上面我们有什么态度？在家庭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我今天就要从这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当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来思量，我们今天的服事是不是真的合神的心意，我们今天的服事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在我们工作上，在职业上，我们要重新思量，到底我们今天这样的职业是为了有所成就呢，还是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呢，还是见证神？那讲到家庭，到底神是给我们是一个爱的窝呢，还是说是家庭成为我们的枷锁？家庭是我们服事的动力呢，还是成为我们服事的阻力？所以我们听到在这个21世纪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大家都很忙啊，哇，忙，从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忙着考试啊，忙着拿那顶帽子，学士帽子、硕士帽子、博士帽子，然后等到毕业了忙着找事情，忙着上班呀，要上班就忙着找买车子买房子，有了房子就忙着修房子啊，那有时间呢就开始谈恋爱，没有就忙着谈恋爱，忙着结婚，然后结完婚以后就有了妻子，就有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就忙孩子，那到了老了以后呢，哎，这一下子可以服侍神了吧，不行还要带孙子，哇，这个真是天天忙得晕头转向。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两处， 圣经上面很少讲忙这个字。我们讲到忙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列王记上20章40节那里，旧约那里提到说是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不见了。这是新约，在路加福音10章40节那里，马大伺候的事都心里忙乱，就近前来，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这两处的情节，我们看到在旧约那里，我们看到说这个忙是说到一个负责任看守这个犯人的仆人呢、啊，他没有专心在这件事上，没有看好这个犯人，所以结果犯人被跑掉了，他要偿命。在新约讲到的是马大，他因为事情很多，他忙乱了，他到主耶稣前面呢来控告他的妹妹玛利亚。旧约讲到的忙是讲到一个人不专心，心分在很多的地方，新约讲到的忙是讲到一个人的事情很多，不只是一件事情，有很多的事情，也就是说不专心或者很多的事情造成忙的原因。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都是很愿意的摆上真的为主而活。可是我们再看看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问到底我们羡慕不羡慕。我们可能会说不会，他们日子过得实在太可怜了，服事是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永远有压力，我们给家庭的时间永远是太少。所以有一个问题常常存在，就是说在服事、职业、工作、家庭三个方面，我们要如何来优先次顺序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努力把神摆在第一位啊，把家庭放在生活的第二位，事业摆在第三位，然后其他的同事朋友摆在第四位。假如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个弟兄姐妹忠心的保持这个优先次序，我们真的很喜欢吗？很多人只要在家里有事、公司有事，就把教会丢在一边。所以有一位弟兄姐妹，他假如把神摆在第一位，家摆在第二位，公司摆在第三位，就已经很好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还是活得辛辛苦苦的呢？为什么一旦忙很多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呢？这样的优先顺序是合乎圣经吗？好，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我们怎么可以能够拿什么东西跟神来相比呢？就算是你在优先顺序当中把神摆在第一位，这也就表示我们已经忘记我们的神是一切的神。就像启示录那里讲到的，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最近我们读哥罗西书，我们每天读经2章9节到10节那里讲到说，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多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任何的物跟我们相信的神相提并论，因为我们的神是在万有之上，超乎所有一切之外的。那换句话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所有家庭、职业、服事都不能够跟神来相提并论，因为神已经包括这所有了，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来和无限的神来相比。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我们这么忙碌，我们有没有办法来胜过这个问题呢？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姐妹越爱主的时候，身心越疲惫，越服侍的时候越是愁眉苦脸。我们来看看我们跟神的祷告，我们就知道，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家里做一个好丈夫，在家里做一个好妻子，在家里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母亲，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在学校工作都一切顺利，好见证主。我们看一看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神来帮助，这些事情是谁的事情呢？我们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可是我们也信了主，我们虽然已经是一个奉献的人，可是我们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一直希望神来保佑我，来帮助我， 谁是中心，我们就很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我们看过有一些人，别人在表演那丢球的那个特技的时候，我们看到只要有一个球丢上去，我们接下来的时候这个不难，两个球难一点，三个球再难一点，四五个球就很难。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很可悲的是，我们手上不只是四五个球，我们是一大堆的球，所以我们每一个球丢都要丢，可是我们每一个球都要接，我们接来就来不及接，我们手忙脚乱，这个就是忙忙忙忙，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忙的问题。他说什么呢？我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那里，我们要有一个心态的转变，就像保罗讲的，他说什么？我只有一件事情，他活在地上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救自己，把我们自己从这个忙里面救出来，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因为你丢一个球，你就可以很好的来接住那个球。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只有一件事情。假如说只有一件事是什么事情呢？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有的一切，假如都变成一件事情，那就简单了。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要经历主，我们要经历主，我们要服侍主，为主而活，很简单。就像保罗讲的，我们为主而活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因为我们是被神重价赎回来的儿女。我们活着为主而活的话，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应该都是为他的。如果这一切都是为着主，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是谁。我们生活的中心就是神了。谁来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放多少时间，摆多少精力在哪一方面？是神，不是我们。如果是神决定，我们就没有压力，因为我们活着的就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荣耀他。就像我们这个教会的牌子在这里，荣耀归神，荣耀他。好，那有一些，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些姐妹可能常常会抱怨说，在家带孩子有什么出息呢？我拿了这个硕士，我拿了这个博士，在家里真是没有出息啊，上班的人都有出息，都有成就感。但是我们在家里带孩子，我们假如是我们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从小浇灌孩子主耶稣基督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然后从小照主的话来带领他，从小就带着他祷告，这个孩子以后成为这个神国度里面贵重的器皿，这个价值是不可以比，没有办法相比的，就比那个传道人讲道还有价值。因为传道人讲道，像我今天讲完道，你们可能回家一两个礼拜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把它当做我们为主而活的目标。好，今天我们先从家庭来看，我今天只能着重在婚姻观上面。好，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很喜欢说一些顺耳的话，喜欢说一些吉祥的话。有一天两个老人家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一位说，你好福气啊，你的儿子和媳妇都那样的孝敬你。其中一位说，另外一位就回答另外一个老人家说，我有福啊也有气啊。其实他心里面很苦，有苦说不出啊，因为儿子跟媳妇的婚姻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的福，倒是添了不少的气。在结婚以前，他看到儿子跟媳妇两个人啊，天天黏在一起像蜜糖一样，可是结婚不久就变成了相敬如宾啊。这个宾啊是冰块的宾啊，不是宾客客人的宾啊。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啊，比吃黄连还苦啊，有的时候甚至于啊吵架要离婚，结果变成了相敬如宾啊。这个宾是兵器的宾啊，把家庭变成战场啊。难道真的在婚前约会相爱是容易，在婚后相处就困难重重吗？ 拥有大约6000人的这个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师母 Carol Simbala， 他陪着辛巴拉牧师在纽约布鲁克林那个最坏的区域牧养那个教会。到了一个地步， Carol 师母又害怕又沮丧，他曾经呢收拾了行李，把两个孩子放在车上，告诉新牧师说， Jimmy 啊，我们连一分钟都不能再待啊，待在这里，我们必须马上立刻离开，免得为时太晚，我带了孩子走了，不管你来不来。新牧师在他的见证里面提到，多少时候撒旦想尽办法要打击摧毁我们的婚姻，有的时候呢越热心侍奉神啊，撒旦攻击也越大，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让魔鬼利用不美满的婚姻啊来拦阻了我们对神的服侍。我觉得啊，在21世纪的教会里面，撒旦攻击我们弟兄姐妹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婚姻。正因为撒旦知道，正因为在21世纪啊，我们弟兄姐妹呢最实际最具有说服力的见证也就是我们美满的婚姻跟家庭。我希望弟兄姐妹不管是结婚多少年，老夫老妻或者准备要结婚的人，都能够下一个很大的决心，就是我一定要保住神在婚姻里面给我的福分。我们现在来读两处的圣经章节，马太福音第19章第4节到第6节。马太福音第19章第4节到第6节，在这里提到说，耶稣回答说，这主耶稣基督的话哈，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19章第4节到第6节哈，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好，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第5章第30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大家就把你们的圣经打开，就放在那里，我们可能等一下还要再看。在这里我们，你们有没有看到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出现过4次，一次在创世纪，3次在新约当中，可见这一句话有多么的重要。这一句话可能对我们中国人啊可能很难接受，结了婚就，难道结了婚就不要父母吗？不是的，你们大家注意看，这和孝敬父母一点都不冲突。假如大家继续往以弗所书底下看的话，6章2节到3节那里说什么呢？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如果想要孝敬父母，就必须夫妻恩爱，婚姻美满，常常没有比破碎的婚姻给父母带来更大的痛苦。所谓离开父母，并不是指地理环境距离上面的分开，而是在我们心态、感情、经济上的分开，以免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啊影响到他们的婚姻的生活。接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之后，主耶稣基督又说一句话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句话就更重要，在圣经上面出现过5次至少。在创世纪那里，第2章那里也写着说，妻子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夫妻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这样密切哈，关系到夫妻好像形同一个人一样。假如一个人受苦，另外一个人也连带的要受苦，所以两个人夫妻成为两人成为一体呢，是在讲他们在身心灵上面的一体。我们在传统的东方家庭里面，我们所着重的呢是常常是上一代，想到我们家庭呢，常常想一讲到家庭，我们就想到说要孝敬父母，甚至于连生孩子都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那我们现在的家庭呢，我们是着重在下一代，做父母的做牛做马， 就为了儿女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哇，花很多时间在儿女身上。可是圣经上面的家庭观呢，是告诉我们既不是上一代也不是下一代，而是这一代，事实上也唯有这一代才是我们家庭的根基。夫妻如果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就对上一代我们就能够孝敬父母，我们对下一代就能够教导儿女。所以圣经里面谈到婚姻的时候，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并不是孝敬父母，也不是教导儿女，而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是身心灵的结合，身体的结合。第一个，我们既然两个人这么亲密，亲密到一个关系，就像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不管不能够你只管你自己的事情，你不能够单顾你自己的需要，你也要满，不只是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而且要寻求对方的满足和快乐。同一个身体也是要我们彼此要保养顾惜，并且在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所用。第二是情感上面的联合，夫妻就像一对好朋友一样，不断的要在情感上面要有交流。今天很可惜，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我们好像夫妻一结完婚以后，好像恋爱也谈完了，丈夫从早忙到晚，妻子也有他自己的事业，回到家里只是吃饭睡觉，表面上好像两人一起在一起，毫无实际上毫无沟通可言。根据美国他们家庭婚姻的调查，第一个导致婚姻破裂的红灯就是没有缺乏沟通。所以在结婚之后，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对方来谈心，每一天我们夫妻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第三是要在灵性上面的结合，就是要神要进入到我们的家里，进入到我们的婚姻里面，让神在我们婚姻上面做居首位，不光是只是在我们家庭上家里面只是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我们要常常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只有当我们夫妻能够一同来顺服神的时候，才能够在基督里真正的合一，然后享受成为一体的喜乐。我们对于夫妻在圣经上面对于我们的要求，我们看到就说是我把它归纳成四个原则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一起学习，是 learning together， L， 啊，美满的婚姻是一门要一生学习的功课。我们不是一结完婚我们就自自而然然就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好太太。美满的婚姻是要我们一辈子努力去学习、努力去栽培、努力去经营。到底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夫妻一起学习来敬畏神，我们一起来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权利，我们敬畏主的心为基础来彼此的顺服。换句话说，我们有了敬畏主的心，我们就有彼此顺服的动力，彼此相爱的动力。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科西马尼的祷告，在马可福音14章36节那里，他提到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多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主耶稣基督顺服天父更美的旨意，是我们学习彼此顺服的好榜样。我们接着在以弗所书那22节开始那里，给姐妹们一个明确的命令，叫那里就是做妻子的要因着神的爱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的救主。正如教会顺服基督耶稣，妻子也应该凡事顺服丈夫。 在这里我相信姐妹们一读到这里的话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哈。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为什么丈夫要爱妻子呢？其实呢，神呢如此的教导呢，乃是针对我们弟兄和姐妹我们本性上面的软弱向我们提出来的挑战。按照我们男人的本性呢，做丈夫的比较容易顺服，一是一，二是二，一个动作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所以当兵男子啊，男人当兵比较适合。可是女人呢天生就喜欢问为什么。你看在伊甸园里面神说什么，唯独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男人那亚当听了以后不吃就不吃，女人听了以后就会问为什么，你看那个果子那么美那么口渴为什么不能吃呢？等到女人吃完了叫男人吃，亚当就顺服了就吃了。可见男人本性就是比较容易顺服的。可是如果你要叫男人叫我们弟兄要全心全意的去爱呢，那就有一点困难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是男儿志在四方啊，其实啊讲的不好听一点了、就是啊我们做丈夫的很难去专心爱，很难去专心的持守。可是呢我们做姐妹的就不一样哦，反过来对女人而言她们很自然而然的会全心全意的去爱，全心全意的去持守在她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事情。所以一旦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就不会在埋怨说圣经的教导不公平了。神乃是针对我们人的弱点来说的，做丈夫的你要全心全意的去爱你的妻子，也是针对太太的弱点说是妻子你要全心全意的来顺服丈夫。圣经上面说的顺服呢不是盲从，乃是在凡事上面每一件事情合理的就顺服。事实上呢其实呢对丈夫呢其实呢很容易顺服的，你只要很重要的一点就尊重他。你假如说天天唠唠叨叨的话呢没有办法扭转他的心，真正使他们心扭转呢你就好好的尊重他，多说鼓励的话。就像很多时候丈夫等着妻子说一些鼓励造就人的好话，也像妻子等待丈夫说造就人的好话一样。我们常常看到太太呢看到先生做得好的时候呢，做一件事情做得很好好像根本视而不见，但是一做错的时候呢就来了，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是做太太呢不要把先生跟其他的人来比，对男人来说这是最伤他的自尊心。做妻子的责任不是使你的丈夫更合你的意，一个真正的贤内助呢是要看见你的先生呢能成就的事，而不是只看到他不能成就的事。所以你应当明白先生的恩赐和才干，鼓励他尽量去发挥，成为真正合神心意的丈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用这段信息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丈夫呢要做一家的头呢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哈。做妻子要学习要帮助丈夫做好那个领头的角色。神当初造男人的时候就预备一个配偶来当他的帮手，做头不容易，以后这个家庭成败以后见主面的时候神算账是先从丈夫开始哈。所以呢做姐妹的你们也不要太抱不平哈。另外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那里也提到，做妻子的你们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没有接受真道的丈夫因为你们的好品行受感化，你们也用不着多说话，因为他们会看见你们的纯洁和端庄的品性和敬畏主的心啊。就是我们姐妹要有好的见证。同样的，假如是你在家里面是先生信主妻子不信主也是一样，神的话同样适合啊。那神同样也给弟兄一个一个 一个命令，就是要爱妻子像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到底什么是爱呢？这讲起来很简单，也有的时候很复杂。到底有的时候先生送一朵花给太太，是不是不一定就是爱的表现哦？因为假如不送的话可能更糟糕哈。所以我们在到底我们常常就以我自我中心的爱来去爱对方，我们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爱。我们到底什么是爱呢？讲一句很简单的，就说第一，就是你有没有专心去用心去注意你妻子的需要，你多少时候你关心她多少。哇，以前我也觉得我自己很爱我的妻子哈，可是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信息，说是你今天为你妻子祷告了没有，你今天为你太太提名祷告了没有。哇，让我从那一天开始，哇，这几年来我天天为我太太祷告。我今天也容我今天也问坐在座的做先生的，你到底你今天为你太太祷告了没有？我们常常关心我们的自己，我们有没有去关心我们太太的需要？第二，就是除了关心之外，我们要去了解太太。我们常常听到先生呢会讲说，是我真是搞不懂，我太太呢经常是勤实多于偶赠予，我实在不懂他。想想看，这其实也是我们丈夫的责任。我们要常常来了解我们太太的喜怒哀乐，她的个性，她的表达方式，她的嗜好。我们到底用多少时间来注意我们的太太？我们花多少时间去看足球赛，研究股票，研究电脑？我们多少时间我们去研究我们的太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叫我们，保罗再一次告诉我们，就是说是我们要用爱，要像耶稣的爱来爱我们的太太。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在今天这个离婚率这么高涨的时候，我们做先生的弟兄呢，我们再也不能够逃避挑起家庭成败的责任。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要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为他祷告，花了多少时间关心他，花了多少时间去了解我们的太太。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是我们做先生的要为太太来舍命。所以做丈夫的，神要求丈夫要爱太太，爱到可以为太太死，而太太也要爱丈夫，爱到只为他而活。这是神的命令在这里。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现代有一些争取女权运动的老婆哈，她很不满意凡事顺服丈夫。其实呢，神的话要求丈夫为太太完全的舍己，像耶稣为教会舍己一样。哇，这个真的是，假如说你真的好好仔细想一想，这比顺服要求还要高啊。不管怎么样，基督我们弟兄姐妹夫妻间中间的关系呢，要常常存着敬畏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要常常彼此的顺服，要学习怎么样子来爱先爱太太，怎么样子来顺服先生。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原则是 O， 哈 ，O 就是我们夫妻是第一，夫妻是第一最重要的，也就是唯一的关系 ，One and only one。第一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神以外，太太第一，丈夫第一。我们要把婚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如果要面对选择的话，要先选择对婚姻有益处的事情。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事情能够比婚姻更重要。更正面的做法，就要积极找机会去享受单单属于两个人的时间，来促进彼此的了解， 夫妻两个人偶尔单独约会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几年以前，在费城那边哈，有一位师母，他对歌剧非常的有兴趣，他兴致勃勃的有一天约牧师要一块到纽约百老汇那里去看那个歌剧。那个歌剧呢是演了好几年的猫剧哈，很出名的。当时呢，这位没有艺术细胞的牧师呢，他心里第一个感觉是，哎呦，对歌剧我实在兴趣不高，而且到纽约路这么远，纽约又会塞车，那里很不好塞车，很不好开车，来回可能要花上6个小时，教会的事情忙得不得了，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可是呢，这个牧师呢，口中一个字都没有提这一些，突然转了一个念头，又想，哎，能够陪太太一起去来个小约会也很不错哦。于是牧师就说跟师母说，好啊，我喜欢跟你一起去看歌剧。这句话是真心呢还是假意呢？算是假冒为善吗？不是。如果牧师说我很喜欢看歌剧的话哈，这是假话。然而牧师说呢，我喜欢跟你一起去欣赏歌剧，这可是真心话。因为这是优先考虑，单单属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让两个人有更多的成长和享受，即使开车来回要花上10个小时也是值得的哈。另外，夫妻的关系是唯一的关系，是成为一体的关系，也就是要做一个人的丈夫，要做一个人的妻子，由夫妻联合到成为一体。神的话描述合而为一的关系是一种仅仅属于对方的那种关系，夫妻不可以同时和另外的人拥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不能够享受这种合一的关系，夫妻不能够中间有第三者来介入，这是神最恨恶的罪。所以十诫的命令当中呢，仅仅用简单的4个字来解释不可奸淫。神要我们享受婚姻，就除了配偶之外，不要和任何人发生任何的性关系。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原则，也包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不跟任何人发生性关系，一直到新婚那一天为止。夫妻这种唯独属于对方的关系，是神借着婚姻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分跟礼物。这种关系在世界上的关系跟世界上其他的关系都不一样，这种关系就亲密到一个地步呢，只能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了解它。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的圣经哈，箴言第5章第15节到18节那里特别提醒我们说，你要对自己的妻子忠实，你要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要跟你所娶的女子同享快乐，迷恋别的女人就是那个邪恶的罪。哇，我们现在常常听到有一句流行的话哈，哇，很可怕，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一夜情、试婚、包二奶都是神极恨恶的罪。神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很清楚，在创世纪那里。同性恋也是神所憎恶的，就像索多玛那里犯同性恋一样。所以在这里不只是对丈夫而言，同样的妻子也不可以红杏出墙，这是神所最恨恶的。我们在成人主义学里面可以看到，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奸淫、拜偶像、奸淫就是神最恨恶的罪。让我们守住我们唯独归于一个人的婚姻。神在希伯来书13章4节那里这样讲，最后一章也明确的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能够污秽，因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必要审判。好，这是第二个原则 O。 第三个原则是 V， 彼此尊重， value each other。 第33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提到妻子要敬重丈夫，容易做得到吗？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做丈夫的那副德性啊，真是很难让太太生出敬重之心啊。婚姻本来就是两个罪人在一起啊，要彼此的尊重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敬重， 为什么呢？请看二十五节，以弗所书二十五节、二十七节那里讲到什么？那里说到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不是我们这一栋建筑物啊，教会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妻子、每一位丈夫和未来要成为妻子、丈夫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那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妻子和丈夫呢，都是神手中的宝贝啊，我们要互相的尊重、敬重，保住他的价值，我们要还要保养顾惜，不只是要给他吃喝啊，有衣服穿啊，而且要在心灵上滋润他，在感情上珍惜他，使他荣美圣洁，可以献给神。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新牧师的那个师母哈，她呢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女孩子哈，她很勉勉强强就高中毕业。你知道她现在是在他们布鲁克林教会是指挥大概300个人的那个诗班，他们曾经这个诗班呢曾经得过3次的葛莱美奖 Grammy Award， 她可是呢她连一个音符她都不懂哈。他到台湾去宣教，前年去台湾宣教的时候呢，原来大会只给他半个小时讲话解答问题，他可以讲到2个小时，原来他是非常害羞的人。所以这个跟新牧师怎么样敬重他，怎么样疼惜他，怎么样不停的鼓励他，很有关系啊。第四个原则，就是永远的婚约哈，我们的婚约是永远的婚约，不可，就像主耶稣基督刚刚那里讲的，上帝所配合的不可分开，这个就表示夫妻两个人要有一个共识，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婚姻是永久的婚姻。当婚姻生活出现红灯的时候，相处发生摩擦的时候，解决的办法不是分开或者放弃，绝不考虑离婚或者分手，这个我们要建立一个共识，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信念，就是我们所立的婚姻之约是永远的。好，几年以前读者文摘他曾经对已婚的100对夫妻做过一项如何白头偕老的一个调查，结果发现里面呢，许多白头偕老的夫妻最大的秘诀就在结婚当初那一天，他就肯定的说我们绝不离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重视婚姻，是神圣的，是神圣的约，就像耶稣对教会的新约是永远的盟约，就像我们中国人祝人家结婚的时候都是百年好合，结婚之后要在一起100年啊，那么长的时间了，好，所以我们离婚这两个字在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中要从我们的字典里面除去，这很重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压力，我们常常会有沮丧的时候，就算是世界上很爱主的夫妻也会陷入这个试探当中。曾经有一位电视的主持人 David Forrest， 他访问那个 Billy Graham 出名的布道家，他的妻子 Rude 哈，问他说，这葛斯姆啊，你常常和陪你在一起啊，读经祷告是不是，但是我和你诚诚实实的告诉我，你和Billy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么多年，你们从来不曾有过问题和争执吗？你难道一次都没有提起离婚的念头吗？这个葛斯姆说啊，是有几次我恨不得就想把他杀掉，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一次也没有。显然即使在 Billy Graham 他家里面呢，都会有需要克服的挑战，你我也有一份自己的难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像他们一样，我们靠着神，我们谨守我们的婚约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四个原则，第一个 L， 我们叫一起学习敬畏主，一起学习互相彼此勉励，彼此学习 L learning together。 O， 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忠坚贞，我们除了神以外 做一个人的丈夫，把对方放在第一位，唯一的关系，这是 O, one and only one。 一是我们 eternal covenant， 我们从来是我们的婚啊。 V 是我们要 value each other， 彼此尊重，保养顾惜对方。一是 eternal 的 covenant， 就永远不讲离婚。一，那这个四个原则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的话，就是 love， 就是爱，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爱。我们就学习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先爱了我们，也为了我，也为了你，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爱是那永不止息的爱，永不离弃的爱，永远长存的爱。我们就说是，假如我们谨守这些原则，好让我们的婚姻呢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婚姻。哇，我们讲了三件事情，只讲完第一件事情哈，还有服事跟工作，可能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就说是我们家庭、工作、服事，我们三件事情，我们把它当作一件事情，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三件事情都放在祷告里面。我们知道祷告，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我一讲到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感谢主。我今天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知道除了我自己一个人进食祷告，昨天进食祷告之外，至少有七个人为我祷告，包括贾华，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昨天下午打电话给我，她说 Daddy 啊，你的讲章准备的怎么样？我会一直为你祷告，每一次我在讲台信息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知道。我觉得祷告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你跟你太太一起祷告，你跟孩子一起祷告。我常常跟我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就会想要了解他们灵命的状况的时候，我请他们祷告。你祷告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祷告你就知道你太太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故事的主角呢是叫张恩迪 Randy 张，他的母亲叫张少伯利，他是一位靠主的恩典学习克服困难的这位母亲。这位母亲呢1998年呢曾经在迪拉维尔州呢成为模范母亲，周妈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他一共有三个男孩子，最后这个孩子呢是得了叫做唐氏症、蒙古症 （Down syndrome）。Down syndrome 就是说是这个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他21对染色体出现3个染色体，比正常人多了一个。那这个最主要的症状，唐氏症的症状就是说他是低智能的，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常常会有胃肠系统的问题。所以从小这个 Randy 呢，张恩迪呢，他从小就没有那个肠子，有一段直肠没有。他在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经过了6次的大手术，在加护病房呢大概住了70多天。那医生跟他爸爸妈妈讲说他可能活不了，即使活了也是一个不能够学、不能够照顾自己的人。当然这个妈妈非常的担心，非常的伤心。可是呢这位母亲呢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只是他爸爸知道。那有一天呢他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去参加死者的那个夏令会。那一天聚完会的时候呢，那个刘牧师呢说是要去探访他们，为他祷告，为这个孩子祷告。哇，那个时候妈妈还不晓，先生已经知道了，那个弟兄已经知道了。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祷告呢可能就要很谨慎了，因为他一直瞒着他的太太不让他知道，因为怕他受不了。然后这位刘牧师他跪下来为这个孩子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子：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很难明白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在人看来恩典是不完全的，但是它是按照你完全的计划所造的，我相信他的降生是要在你完全的工作上有份。你知道 Randy 这个孩子现在不但能够弹钢琴，能够演讲，而且他还出了一本书。你知道他弹钢琴的时候他是法定的盲人，就说他没有办法拿驾驶执照的。他弹钢琴的时候他是很近很近，眼睛是靠着非常近的，靠着他的那个乐谱。当他妈妈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孩子是一个当先生的时候呢，他在他的那个黎明之光那本书里面呢，他这样写的：我恨我的命运，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生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心境，我是何等的孤单，这个孩子是无辜的，为何我要将他领入这个世界活受罪，生命是为何是如此的残酷不忍。他形容他自己啊，好像一只苍蝇啊，用一个大头钉钉在墙上，求生也不死，求死都不能。哇，大家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好像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在我 Pennsylvania 家里，我们邀请他们一家三个人去参加我们小组聚会，在我家那个客厅里面挤满了大概40多个人。那一天他们三个人都做见证。开始的时候 Randy 他先做见证，他诗情，大家一起唱诗歌，然后他做见证。做完见证以后呢，就轮到他爸爸叫见证，他妈妈做见证。都做完了以后呢，结束了，哎，奇怪了，这个孩子怎么突然间不见了呢？结果呢，大家一看呢， Randy 呢正好在那我们家的那个 family room， 聚会是在 living room， 他在 family room 那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他在祷告什么呢？他在为他的牧师祷告，为他礼拜天的信息祷告。那是一个礼拜六的聚会，每一个礼拜六 Randy 已经那一段时间就是他为礼拜天讲台信息为他牧师祷告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哇，神要使用这个孩子。你知道昨天我收到一个 email， 他妈妈寄来的 email， 说是他们刚刚从墨西哥两个教会那边做见证回来。他每一次出去做见证，哇，带领不少人信主。哎，我们看一看这个蒙古镇的孩子，他能够在人看来不完全，可是在神看来是完全的。他妈妈从小就把这个孩子举起来，在那里为这个孩子祷告。有一个祷告的妈妈，就有一个祷告的孩子。曾经有一次，他妈妈在他差不多10岁的时候，问 Randy 说 ：“Randy 啊，你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吗？” Randy 回答他妈妈说：“天堂是一个没有当先准孩子的地方。”我真是看到，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多少人，我们其实 我们的灵命就像这个孩子一样，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比他更不完全。可是我们有没有常常为我们的牧师祷告，为妈咪牧师祷告，为师母祷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一直有一个祷告在我心里面，我常常希望我们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们新来的一年，我们好不好，我们每一个小组都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单独有一天，不只是查经，我们有单独有一天分别为圣出来，一起来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们小组祷告。我们单单的仰望神，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祝福，神要祝福我们的婚姻，神要祝福我们的工作，神要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最近我自己在准备信息的时候，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在那里鼓励提摩太，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为万人祷告，恳求祷告，祈求祝感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为基督活，活出基督，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来，我们只有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摆在祭坛上面，神要帮助我们。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主，你来改变我们，主，我们实在不能，主，我们实在软弱，但是你的应许，你要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你的能力出来。亲爱的主，求你来叫我们新来的一年，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不只是接受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也求主真是是我们生命的主，好叫我们能够让别人闻到主耶稣基督的芬芳。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做一件事情，让我们只是荣耀主，主你就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主你叫我们夫妻相爱，主你来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婚姻，主你帮助我们，主你也求你叫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心是属于你的，主你来跟我们说话，主我们是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愿意连在主你的身上，主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定时结果子来荣耀主，让别人看到就愿意来被吸引来亲近你。主谢谢你的应许，我们亲近你，你就来亲近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力量为主而活，让我们有力量能够活出基督，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